在上个月有一段显示矿山经理孙树进鞭打一名被捆绑工人的视频被封存之后，卢旺达一家法院通过将他判处20年监禁，而对虐待卢旺达公民的行为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宣示。这个事件在整个非洲大陆引发了愤怒，甚至引发了中国驻基加利大使馆罕见的回应，警告在卢旺达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发生在卢旺达的这个事件并不是中国人最近在非洲侵犯人权的唯一例子。总部位于英国的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从2013年至2020年期间，有111项的人权指控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有关，其中发生在乌干达、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件数量最多。去年一名肯尼亚服务员被他的中国餐馆老板鞭打之后，获得了$25,000+的赔偿，他的遭遇被拍到视频上面，并且显示这名服务员请求原谅的时候，老板就在大笑。肯尼亚一间法院发现这名男子在餐馆工作期间还遭受了持续的性骚扰、体罚、口头谩骂和监禁。其次报在2018年亦都曾经有报道说，在肯尼亚中国雇主虐待在中国建造的铁路上面工作的当地人另外一名中国商人在一个高度曝光的案件中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对肯尼亚人使用种族侮辱的言辞，包括在2018年称总统是猴子。由于他的巨大的矿产财富和大量中国管理的产业矿业，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另外一个经常发生侵犯人权事例的国家。在5月4日星期三，一名刚果调查记者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小型钴矿商如何使用童工的情况。今年较早时，刚果非政府组织司法公正中心的律师约苏埃卡沙尔代理了一名在中国木业集团基三福古铜矿事故之中受伤的当地矿工，法院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要求矿商支付这名工人的医疗费和损失工资。他对美国之音说，有很多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他又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当地矿工工资很低，防护设备亦都很劣质，在津巴布韦亦都有中国雇主虐待当地工人的记录。最恶劣的例子之一是发生在2020年中国雇主张玉恩在龟佬镇的一个矿场和两名津巴布韦工人发生工资纠纷之后，向他们开枪，使到他们受到重伤。张某被控谋杀未遂，这个案件仍然在审理当中，这名中国公民被送上了法庭。中国驻克拉雷大使馆表示，他高度关注这宗的枪击事件，但强调这些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大使馆的声明中说，不应当包庇任何可能违反法律的行为和个人。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副主任沙米索姆提西不同意大使馆有关这些是一宗孤立事件的讲法，他说在津巴布韦中国雇主有虐待员工的一贯的做法。他又对美国之音说，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知道有几宗中国雇主对虐待津巴布韦工人的案件，而且在一些中国矿业公司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认为问题在于他们将自己看成高人一等。姆提西又说，中国拥有的矿厂工人工资很低，比他们提供的个人防护的装备也都很差。不过他们又提到，维持工作场所的标准和保护本国国民的责任落在津巴布韦政府身上。他又说，他们未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国是该国最大的境外投资者。他表示，挑战在于中国人看来从政府或者某些政治人物那里得到某一种的保护，所以他们通常能够逍遥法外。凭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标志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目前是非洲大陆上面的重要角色，和他竞争的超级大国美国正是越来越多地跟中国人争夺对非洲领导人的影响力。北京在提供贷款的时候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评判这些国家的人权问题，这些赢得了这些非洲领导人的欢心。但是中国雇主在非洲公开的虐待行为已经促使中国政府作出回应。 在这个星期，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在他的微信页面上面为在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的中国侨民发布了一份指南，告诉他们知在国外工作的最佳的做法，以及如何避免违法行为。这些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与当地工人的工资的纠纷，不要挥舞枪械恐吓员工，不恐吓或胁迫罢工的工人，以及一定要给地方当局介入，而不是自己来解决这类的问题。一些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中国公民似乎也担心他们的同胞的行为。一位以非洲包勃的名字的匿名男子在微信上面表达了他对最近的鞭刑案和孙树俊的行为的厌恶。他自称是卢旺达的一名企业主，他写着说，在这件事上面，中国的孙先生确实是做错了，他们目前是在其他的国家，他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他又继续写着说，判刑真是太重了。非洲包括随后为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中国公民写了一份良好行为提示清单，敦促他的同胞不要成为种族主义者。他又说，非洲有这么多的优秀的人，优秀的人太多了，你怎能够武断地说非洲人不勤奋呢？他又说，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够在非洲受到尊重，这样这些需要每一个在非洲的中国人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